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讲义，在门口还有二楼正堂的门口还有。今天我们继续看你的讲义的第十七页。这一章我们叫做儿女的食物，我们上一次看了一些，看十七页诗篇四十一篇。我们上一次选了几篇的诗篇，来看看诗篇里面怎么样讲到医治。大卫可能经历过许多次神的医治，看这个大卫好像他身体也不太好，也许不是了。一个人活到七十岁，当然多半的人经历过一些病痛，只是他很诚实的，也算很细腻的描述这个他所遭遇的。有的时候你分不清他在讲的是心灵的痛苦还是身体的疾病，似乎他把这两件事情有时候讲在一起。当然我们常常身体的疾病会带来心灵的愁苦，身体有病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很警醒很有力量的爱耶稣。遇到那种情况你不要太自责，那是大家都会有的情形，不是只有你这样，属灵人也会有。可是你可以不要管他，你可以不管这些，还是心灵里面奋兴起来。可能你这样做以后你的感觉仍然不是最高昂，那没有关系，我们不一定是在最高昂的情绪里面才是最属灵的，不一定。可是我们里面要起来，不应该让里面是软下来的，是低头的，我们里面应该要奋兴。我想大卫他常常这样，他有疾病的时候，无论多么大的痛苦，他没有忘记仰望神。也许你读他的诗篇会从他学习怎么样仰望神，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很快的就大声的宣告，信心满满的宣告，他并没有每一次这样。我们不要以为每一次都要这样。我一认识过有人，你常常看见他们这样大声宣告，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没有那么，没有因此那么刚强，并没有。遇到一点考验，你就发现他里面其实很软弱，他很经不起遇见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失去。可是你看大卫，他有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快去讲斥责仇敌，斥责疾病，大声的宣告，他并没有是这样。有的时候他哀哼，不过他哀哼的时候不是去跟人哀哼，不是打一个电话去跟人哀哼，他哀哼的时候他把它写下来，写成哀歌，或者在神的面前这样哀哼。所以因为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总是会讲一讲，他总是会讲回头。因为是用写下来的，所以他就不会放纵自己的情绪，不会使他的感觉泛滥，这是很要紧的事。所以你试试看，有的时候你把你的也许是一个悲伤的情绪，或者是一个沮丧的、惧怕的，或者是痛苦的情绪，也许你试试看把它写下来，可能会有帮助。如果你能够把它写成诗歌就更好，你能够写成诗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平铺直述的讲，你要稍微拐弯抹角一下，你要想办法把它讲得有韵味一点。诗不一定要押韵，但是你诗简单说，你要用很简单的话，越少的字眼描述一件东西越好， 你学习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很大的祝福，你应该要相信我，要试试看。好几年前我们曾经在这里专门挑圣经里面诗篇啊先知书以外的经文当中有诗的题材的一些经文给大家讲圣经中的诗歌，我们很多次建议弟兄姊妹这样做。我们在讲主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些，讲先知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提到这些，这其实是很要紧的事，你应该试试看。你们听懂？你也可以有很不好的情绪，很不舒服的情绪，可是不要只是跟人讲，你试试看把它写下来，但是写的不是要写那种好像要控告上帝的状子一样那种写法，不要这样写，试试看像大卫一样的写法，他用诗的题材来写。你说我气得半死，怎么可能还有心思写？那就是啊，如果你有办法去写，你就比较不会气得半死。气得半死对你有什么益处？如果你愿意试试看养成这个习惯，一定会有帮助。大卫就是这样。那我们挑了一些诗篇讲，我没有讲太多，是今天上一个礼拜我没有讲最后这一篇，今天我要讲诗篇41篇。你翻到了吗？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很有趣，我都给你讲说，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朋友？问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对待过朋友？也许这个比前面的还肯定一点。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所以大卫显然有时候他生怪生生什么怪病我们不知道，可能不是很容易的病，可能有点麻烦的病，所以会有一些人他们这样说，他们也许论断他，觉得他一定是不讨神喜悦，也许有一些人也许不太喜欢他一件事，认为他就是这样不够好，所以他才会生这个怪病。也许有的人是因为嫉妒，他们看见别人，看见他们好像比他们好的人遇见这些事，不一定敢讲出来，多少有一点点幸灾乐祸。我们旁边充满了这样的人，如果你因为这样的人你就受不了活不下去，那你就常常受不了活不下去，因为这种人从来不会断绝的。那我们旁边总是会有这样的人，大卫是一个君王，他旁边都有人敢这样对待他，所以你不要那么快觉得说，如果像大卫一样出身好做君王，如果像他这样天之骄子，各方面条件都好，我一定不会像我现在这样。不是的，大卫遇见了这些事，看你怎么样面对他。大卫说，第九节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所以对待他这样的，包括他可以信任的朋友，大卫遇见过这些事。可是他提到神的医治，第三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第三节，对不对？如果我要选一些经文做一个经文卡，里面要有一些安慰的话、劝勉、造就的话，这一节我大概也会选上去。事实上我正在做一个经文卡，就是过去两年给大家在年底抽的，里面也包含有这一句话，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吗？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多么好啊！ 可是我们有时候用经文都是这样取一节来用，我们就相信是这样。对很多人来讲那是对的，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那是对的，因为这一段经文非常明显的必须跟前面的经文放在一起，不是吗？这一句话，诗篇四十一篇第三节，并不是独立的一句话，并不是。前面很清楚的讲，大卫说，他病重在他，这个他到底指的谁啊？当然跟前面那两节有关。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然后说他病重在他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同一个他，对不对？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有。这个条件是什么？一个人是眷顾贫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有的人说，我像我现在这个样子，自顾不暇，然后时间去管别人。可是大卫，你如果看到后面写的话，他病到快死，他会写这样的诗篇，显然他自己是像这样的人，就是在他最有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这样的人。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人，那就不管他正在遇见什么，都是这样的人啦。我不太相信会有一个人是他情况都很好的时候，他就会眷顾贫穷；情况不好的时候，没有能力眷顾贫穷。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眷顾贫穷的人，管他自己情况好不好，他都是这样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那不是一个行动，那是一个生命性格，那是一个习性，那是一个态度，整个生命的品质。一个眷顾贫穷的人，那个包括了真正的在财务上有需要的人，可是我想也包括灵里面贫穷的人，包括那些可能在一个环境里面他是不常被人注意到，他不常被人称赞，他不常有这种满足、这种成就感、这种安慰的人。我们旁边很容易遇见这样的人，有不少，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你有没有不时的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你一到一个环境，我们很自然的被那些亮丽的人所吸引住我们的眼目。可是一个眷顾贫穷的人，他会在那样的吸引之后，很可能在几秒钟之内，他开始想到，我应该把我的眼睛从那里挪开，留意有没有贫穷的人。这样的人会是蒙福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医治，这是一个秘诀，这很重要的秘诀，大卫给我们找出来的秘诀，那就是你要顾念到别人，而不是一直想到自己。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认识一位妈妈，她是讲台语的，她身上有各种病，总是很软弱，差不多每一次碰到她，她就是要我们为她祷告，这里有病，那里有病，这里有不舒服，那里有一大堆这些事，我们尽量的关心她，为她祷告。有时候我们去看她，我们就会给她唱个诗歌，她特别喜欢一首诗歌，我们也常常给她看，就是常常给她唱，就是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那首诗歌。他讲台语的，所以我们唱唱台语的。上帝的照顾你，当日的苦，当日错落，上帝的照顾你。我还记得，差不多每一次我们一唱这种诗歌，唱一遍以后，他就说：“卖唱上帝的照顾你啦，爱唱上帝的照顾我。”他刚信主啊，所以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不明白这一件事啊。我想我只是告诉他说，不，我们应该照顾到别人，大概不见得对他有帮助，因为像我刚才讲，那是一个生命的习性。他可能不太明白，很可能他的眼目学习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很可能会不一样，或者 他的病能够容易得到医治，因为他走上神的道路，他身上会有一个管道，神的大能容易流通。另外也有一种可能，就当他的眼目转移到别人身上，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很可能他会不知不觉发现那些他遇见的病痛没那么了不起，没那么深，没那么大的伤害，他会更多的凌驾在这个上面。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复活的大能要临到我们身上的表现之一。试试看做一个眷顾贫穷的人好不好。我的牧师荣教师，他我想他认识这一件事，而且我猜他从他的母亲认识这一件事，因为我看见他叙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活到98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母亲。荣教师告诉我们说，他们小时候从来不会觉得在家里是无趣的，从来不会觉得读书是无趣的，从来不会觉得读圣经是没有意思的，参加聚会是没有意思，从来不会。为什么？因为他妈妈的原因。他说他妈妈在他们都还不认识字的时候，因为只看到妈妈平常怎么样读圣经，他们小孩子就羡慕的很想有一天会认识字，可以读圣经。希望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是这样，你不需要逼着孩子要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样子，你看待神的话的样式，就是孩子很想效仿，他就是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就是特别提到他妈妈的一些事，他妈妈很注意这些人的需要。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聚会还没有开始，大家在安静，有一个弟兄不时的出入一个门，可能他会前有一点事，可能是教会的执事有一些事情在做，可是他是那种比较粗鲁一点，比较没有细腻的感觉，每一次经过那个门打开再关上，总是蹦一声，即使不是很大一声，可是就是这样。你旁边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人，对不对？也许你自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就不一样，有的人随时都常常留意，就会轻轻的，有的人不是，后面蹦一声他好像完全没有感觉。那个弟兄大概是这样。几次以后，荣教师就对他旁边他的女儿，就是荣教师他妈妈，就对荣教师这样讲，他说希望他不要一直发出那样的声音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忘了是聚会以后还是聚会还没有开始，过了一会儿他妈妈就再跟荣教师说，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那样说，我不应该批评他。所以你看那里，这里有一个人，他的良心很敏锐，而且很快可以跟小朋友跟自己的儿女道歉。荣教师提到他们家在经济上面我想是还蛮好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那大概也不算好到哪里去，而且那个时候是经济很萧条的时代，1920年左右那个时代，20年代，那常常有一些失业的人，他妈妈总是会留意到这些人，有的时候就请他们来家里面，给他们一点工作做，其实那个是他们自己可以做的，整理一下他们的花园，他们的院子然后给他一点钱，他不是只施舍给他们，他给他们一点工作做。当他妈妈这样做的时候，那有很多是失业的人，可他妈妈特别喜欢找一个有一点残疾的人，可我不知道是手还是脚有一点残疾的人，他特别喜欢找他，其实找他做一样的工作，他做起来会比较慢，又比较不是那么完全，因为他有残疾，可他妈妈特别喜欢这样。为什么？他就是会想到人的需要，那个应该是基督的精神。在我发现在西方他们比较有这样的精神，有一些美国的公司他们会很注意这些事，也不是都这样，现在当然有一些东方的公司他们学习这个，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态度。 像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阳明教养院在那边读书的，算在那边毕业的，也许在人看他比较不是智力很高，像那样的情形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工作，可他在我们士林中正路的那个麦当劳，他们给他一个跟别人一样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可是我如果去那里买东西，我总想偶尔几次我都会在窗口看到他，跟他打一个招呼，有的时候他可能在比较里面工作，他去做当然不会比别人做得好，事实上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啊。可是 有一些人他们愿意这样，我想他拿的薪水没有比别人少，就是类似像这样，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荣妈妈，荣教师的妈妈，她活到98岁。我不是说所有这样做你就会这样，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已经讲过，可是也许跟自己比较那会帮助你长寿一点， 我想也会健康一点。那我们再一次说，主为一个病人铺床，其实这个应许是有一个条件的，那就是你做一个眷顾贫穷的人。好，我们这一章叫做儿女的食物，我们一直到这个第五个大点我们才要提到，请看路加福音11章，这是一个有关医治，其实是有关我们领受神的救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儿女的食物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儿女的病，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个食物翻译作病，就像英文圣经通常把那个食物翻译作 bread， 就是面包，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他们的主食不一样，如果上帝安排他是在东方把他儿子安排在东方长大，很可能那些话就会提到儿女的饭儿女的食物，所以我们翻译作儿女的食物比较中性一点。这里有一个比喻，11章第5节到13节，主在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家里刚好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也已经没办法去买了，可是那个人夜里他已经休息，他说你不要搅扰我，我已经休息了，现在麻烦。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多少衣服，所以睡觉的时候很可能如果你要他起来再招呼一个人可能很麻烦，要穿衣服做很多的事情，他说孩子都捅我在床上的，我不能起来给你。可是后来主说，虽然很麻烦，可是如果这个求的人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给他。主用这样鼓励我们祷告，要恳切，要坚持，就像人家讲的，要站在那个台阶上不要离开，继续的敲门。接下去主就说你们寻找，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讲到祷告。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11节到13节，一起来读好吗？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3节，来，你们中间做父亲的，也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就是儿女的饼，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前面主是讲到迫切艰难，可是主加上后面的话，你不要忽略那个迫切的祈求，并不是像乞丐一样啊，恳求想办法弄得更可怜的样子，让人家同情你，可以投几块铜板在那里，最好找一个有残疾的人坐在那里，人家就会更同情。现在听说有不少职业的行乞的人，他们甚至是租这样的人摆在那里，然后来分账。可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恳切的祷告不需要这样， 为什么？因为主不是只告诉我们要情辞迫切的追求，他后面讲到儿女的食物，一样是情辞迫切的追求，可是乞丐去求东西跟一个儿女跟父亲求东西大不相同，不是吗？主希望我们明白，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可以吃儿女的食物，你并不需要祷告带着一个不确定，一直等到拿到东西我们才发现今天拿到东西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真正的儿女，他们即使都还没有看到食物，到了11点半快12点他上了饭桌，他可以相信一定会有食物摆上来，对不对？那就是儿女。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比较像乞丐，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不知道到底这一次主会不会给我，等到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才放心，对吧？其实那个不叫祷告，那个不是真正的祷告。信心的祷告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像儿女对天父的祈求一样。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不够明白这些，他们在神的家中反而不够明白这些，所以有的时候反而那些在外围的人有的时候会找到一个闪现出真正的信心的火花的人。在圣经里面有几次主耶稣遇到这样的人，都摸着他的心使他大受感动。我觉得最杰出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迦南的妇人，圣经有几次记载这一件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5章马太福音15章22节，应该从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个是在比较北边，有点是在以色列的境外，外邦人的地方，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迦南人是被咒诅的，他们许多年活在黑暗里面，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不理他，他还是求情辞迫切的直求，他的门徒连他的门徒都看不过去，有点讨厌他，叫主赶他走。耶稣没有赶他走，耶稣却说，我奉差遣只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表明了好像不帮助他。然后那个妇人不死心，跑来跪在主的面前来拜他。25节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一次主直接回答他，主这个回答，我不知道主如果这样回答你，你会做什么？你可能会改信佛教。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开一个布道会，圣诞节开一个布道会，很多牧道有来，然后牧师在台上说，你们都是外邦的狗。差不多是这样。可是看看妇人他的回答，有人提到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的回答，他的回答何等的尊贵。我很喜欢人家用这两个字形容这个妇人的回答，虽然他的回答其实一点都不尊贵的样子，在人看，他说，主啊，不错，不要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说的没有错，可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个人反正就是这样，你把我当作狗也没关系，我还是这一个家的狗，可以吧？就是像这样。我想那一天那个话摸着主的心，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到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他女儿就好了。那个就是像一个儿女的样子，对吧？即使是一条狗也是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你有没有这样想？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富家中的一份子？不要再像乞丐一样，也不要准备拿了就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享受你今天乞讨得来的，留在父的家中。许多人没有把儿女的食物这个观念应用在医治的事情上面，他们想到请别人为他祷告，可其实你应该学习自己用儿女的活泼的信心来祷告。我再一次说，那种不太需要我们努力，借着别人为我们祷告就得到医治，那个神的安排比较多要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为了布道用的。那些有医病恩赐的人，简单的说，他们有信心的恩赐，他们可以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够多的信心把你一起包含在内，行出一个神迹来，你知道吗？主也这样做，历世历代神也兴起有一些人有信心的恩赐。可是我还是相信，对神的儿女而言，神喜欢他们自己明白使用儿女活泼的信心，领受儿女的饼，领受儿女的食物，领受医治，还有其他各样神的救恩。儿女有权利要求食物，圣经提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用的字眼就是这样用的，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一段经文传福音。我从出信主不久，我被训练使用属灵的四个定律，就背会里面的一些经文。其实这一节在那个之前我已经会背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吧？我跟你讲，我背了许多年，传福音用了许多年，才第一次借着别人提醒我，我才第一次注意到那里用了两个字叫做权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是有权柄的，你知道什么叫权柄吗？有权柄的人他说话会不一样，对不对？有权柄的人他连仪态都会不一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他不会畏畏缩缩的，他不会好像偷偷摸摸的，他不会，事实上他不会嫉妒，他不需要嫉妒，他是有权柄的人，他不需要跟别人争竞。如果那个权柄，我讲的不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在你的学校里面，也不是在军队里面，也不是要发号施令的，而是像圣经所讲是在生命当中有权柄，在生命当中作王，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定规是常常喜乐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不喜乐。好像是罗斯福总统夫人讲过的话，他说除了你自己没有别人能够使你不愉快，大概类似这个意思，除了你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使你不愉快，也就是你可以选择愉快，你可以这样。林肯总统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多半的人，他讲得很客气，他没有说全部的人，他说多半的人想要有多快乐就可以有多快乐。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快乐是我们决定的，不是外在环境决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权柄，而且那个权柄是至高的那一位给我们的，接待他，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我在这里提到一个例子，是罗秉贞师母在他的传记里面一个故事，那他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讲到这一件事，讲到这个故事的那一章名字就叫做儿女的食物。他的有一个同工，是他最早期的同工，后来他结婚了，他的先生没有像他太太那么在这一方面有那么认识主，虽然他先生有另外一些优点也许他太太没有的，可是他的先生他对于这个抓住神的应许，经历神的大能，他的经验不如他太太，认识不如他太太，他生了病，也有人为他祷告，可是总是没有 好像很完全的好起来。后来主借着罗宾斯师母教导他，他特别提到说，你不要只依靠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信心不够，所以神借着别人帮助我们，可是神喜欢他的儿女不是这样。你自己如果能够用一些信心，那么别人为你祷告就不同，你就是有可能有一个并没有医病恩赐的为你祷告，你也可以得到医治。我个人相信这个跟雅各书第五章所讲的是相关的。那你说你们若有生病的，就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也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来为你们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好起来。有的人会说，那个用在别的教会可以，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一看就知道没有医病的恩赐，可是那里没有提到医病的恩赐。我相信在那里是为了神的百姓说的，因为他说你会去请教会的长老，但还不会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学会有儿女活泼的信心。他说你是属神的一个孩子，有权利要求儿女的食物，你可以带着儿女名分的特权来到他面前。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站在儿子的名位地位上，不明白自己定规要得到医治，反而看自己是没有这个特权的人，需要别人为你得痊愈来祷告。他说关于儿女这个食物应该广为基督徒所知道，可惜并不是这样，有许多求医治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有责任教导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认识主的，你都有责任操练这个道理，儿女的食物。当你使用这个特权宣称那是你的份的时候，也就是在荣耀他，而且顺服他。这一项祝福包括在基督的救赎当中，你可以为这一项祝福祈求，如同我们为得救或者圣灵充满祈求一样。事实上通常不懂这样的道理，为了医治不晓得使用这个权柄的人，也常常在其他的祝福上面，像圣灵充满或者其他的祝福上面，常常不晓得这个道理。当年罗宾森师母自己就是在求得到医治，他身上有很严重的疾病，求得到医治的时候，他所学会的功课，后来他用完全一样的态度寻求圣灵充满，而且得着，因为那个是类似的东西。他说你必须像小孩子单纯的来到父面前，只要看他，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自己是不是缺乏信心，不要害怕你会失败，只要像一个信靠天父的孩子，就是知道天父爱你，他要负责你的需要。这是荣耀光辉里面儿女的食物那一章里面的话，也许你应该去再读一读那一章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明白你是一个儿女，一个做儿女的，我们刚刚提到他就遇见缺乏，遇见需要，包括病还没有得到医治，他不会去怪罪别人，他不会，对吧？你如果是儿女肚子饿了，你会想什么？都是他刚刚一直跟我讲话害我肚子饿。你不需要这样想啊，你肚子饿你在家里面有东西吃，对不对？你可以得到饱足，你不会抱怨，这些都不像儿女做的。尤其你不是某一个人家的儿女而已，你是至高者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不需要抱怨，不需要怪罪别人。还有你如果是神的儿女，明白领受儿女的食物，我们就不会自怜，觉得不配。我们谦卑是一回事，我们觉得不配是一回事，可是我们虽然不配，却可以领受恩典。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对不对？而不是说因为不配，我们就真的觉得就是这样不配，然后神大概不会给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应该常常觉得自己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个意思就是不配，可是神还是爱我们，我们蒙了神的慈爱。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对吧？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的话，读正确一点给你听。约翰一书第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是约翰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不会自怜。还有，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留在父的家里面，留在本位，不随便的离开家，对不对？我的意思，不随便的离开父的家，你会留在那个本位上面。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这个明白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是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事实上，以撒正是用来说明儿子的名分的神所安排的代表人物。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那是新约圣经最伟大的经文之一。我在神学里面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你一定要会背这个经文。可是好像好的东西好像学起来比较慢一点。我常常讲了三四遍以后，哪一天上课再提到，他们还是有的人不太记得那是什么经文。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你记得那是什么经文？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圣经里面很棒的经文，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个以撒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他不需要经过亚伯拉罕那许多的拓荒时期的那些过程，他就是领受，他生下来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器皿，已经是一个承受上帝很丰盛的祝福、丰盛的产业的一个家庭里面欢迎着他，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承受，他也真知道怎么样承受，他好像不需要去汲汲营营奔走，他没有这样，他不需要，他就是在那家，他也很自然取用那个家一切所有的。当他的父亲把一部分的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就是他父亲跟在他撒拉去世以后跟另外一个妻子生的儿女分给他们的时候，以撒并没有说啊，那样我财产就减少了，他没有，他不需要这样觉得，因为父亲的家很丰盛，怎么给他还是很丰盛，因为他留在那里，他就是像这样。这个人他懂得享受，我们用一个听起来不太属灵的事情来讲，可是其实是就比喻的意思来讲是很好的，就是当他想要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儿子先打猎，先弄美味来给他吃，他吃了心里面畅快，闻到他儿子身上的香气，全身舒畅，就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为他的儿子祝福。事实上你我也应该像这样的，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先那么丰富的享受主，你怎么样给别人祝福呢？大声喊就有祝福，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像儿女一样，像以撒一样。所以后来当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发现在他的产业里面有一口井已经被人填住了，他父亲当年挖的，所以他请人去把它挖出来，挖出来等到完工的时候，附近的居民非利士人就过来说，这个井是我们的，他也不早一点来，就等你工作完毕以后来讲，明显占人便宜。我们旁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机会听见这种事，因为弟兄姊妹带着这种事就会来教会请求为他祷告，伸冤在主，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可是以撒没有，你注意到以撒没有，当人家这样子欺压他占他便宜，你知道以撒做什么事？就让给他，另外再去挖一个，挖好以后菲利士再来一次，说那是我的， 他也不跟他争论，再去挖第三口井。这一次不知道是非利士人不好意思了，还是他也够用了，还是怎么样，或许神做工嘛，他们没有再来要求。所以这个以撒就把那个井取名叫利和伯，是不是意思是宽阔之地的意思，神赐给他宽阔之地。这样的人神总是会赐给他宽阔之地的。你不要看他后来听你说，哎呀我很羡慕他，如果我像他一样又是生长的环境各方面很好，各方面就他不是啊。事实上有的人所以不容易像他那样，就是因为在挖第一口井人在争的时候他们就搅进去了，说不定十年后他们还在跟人家叙述某某人怎么样的霸道欺负他，对吧？我所以这样讲，因为我们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人，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也有点这个样子。可是你明白儿女的食物，你就不会这样，不会增进。所以我很喜欢他们在讲到那个迦南妇人的时候，用尊贵这两个字来讲，那真是一个尊贵的态度，像神的儿女一样。你明白可以领受。美国的布道家格培利博士，他的妻子叫 Ruth， 他的妻子是出生在一个到英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士的家庭，他的父母在中国宣教许多年，所以他生长在年幼的时候生长在中国，他好像一直到现在还会讲一点中文。他30年前得过癌症，可他现在还活着，他跟他的夫婿两个人都已经80几岁快90岁，他们还活着。那这个 Ruth Graham 他有一个姐妹，我不知道是姐姐还妹妹，好像是姐姐，叫 Rosa， 好像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医生没有什么办法，很严重的疾病。那大家也为他祷告，他自己其实很认真祷告，可是这格培里格里安师母这样讲，他说他这个姐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就是有的人是没有那么属灵，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他很属灵，他这个姐姐刚好相反，就是做属灵的事尽量避免让人家知道，不要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他不太属灵。有的人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他在房间里面读圣经，他旁边一定放一本小说或者其他的书，如果忽然有人进来，他一定把那个小说赶快盖在圣经上面，不要让人家知道他在读圣经。如果他在祷告，他会把房间关起来，把钥匙孔塞住，他们以前的房子有那个还有钥匙孔的时代。那段时间其实他非常热切的寻求神，也为了他的疾病，可是他就是这样做的。后来他从圣经里面他开始逐渐的信服一件事，他的背景不太有人教导这些事，是标准的福音派的背景，可是他逐渐的信服一件事，他读到雅各书提到有病了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一个病人祷告，他相信神到今天医治人，他相信那个医治包含在救恩里面。你如果读圣经，认真读圣经，不会太难发现这个圣经的真理。他逐渐信服这个道理，他没有生长在一个环境常常有人教导这些事，可是他自己读圣经逐渐信服这个道理。可是在他的旁边的教会，他认识的教会没有一个传道人有同样的亮光，所以他无法找他们为他祷告。后来他也许从别人知道有一个小教会，那个教会的人也跟他一样相信雅各书第五章那一段话，所以他就去找他们，请那个教会的长老，请他们的传道人来为他祷告。祷告以后，他就跟他的医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决定不要再使用医药，要停止医药，他相信主自己要医治他。那他的父亲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啊，是一个宣教士，很有见识，也是一个福音派里面的人，他们没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可是他们敬畏神，他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个医生也是这样， 他父亲跟他医生都同意他的决定，他们很小心的考虑，他们同意他的决定，他们支持他这一件事。后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格里汉博士讲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to face death， 就是如何面对死亡。他是在那本书里面讲这个故事。他这样讲，他说据他所知道，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他这个小姨子，就是他太太的姐姐，应该叫大姨子了哈，从来没有再生过一个严重的疾病，从来没有，他得到完全的医治。那些是儿女的食物，对不对？如果你明白儿女的食物健康包，你的医治包含在儿女的食物里面，你一定会常常做出一件事来，我们把它叫做你常常会做出健康的样子来，你懂那意思吗？就像我讲，如果是一个乞丐，他在那里想办法乞讨，他们装得很可怜，或他真的本来就很可怜，无论怎么样，希望打动你的心，等到轻轻拿到那个钱，他才有把握今天拿到钱了，对不对？可是儿女不需要这样，儿女还没看到饭桌上有饭的时候，他不会担心有没有饭，他不会还在那种像赌博一样不知道会不会得着，他不需要，他知道他一定会得着，那叫儿女的食物，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儿女的食物会使你也许还在病痛当中，却会做出健康的样子来。也许你应该看另外一节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想主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生的儿女说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这是另外一节你很早就应该把它背起来的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来，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懂这句话？他说，只要有别的地方提到，只要信就必得着。可是这里把这个信讲得更完全，这不是另外一个在讲另外一个真理，不是了，只是把只要信就必得着阐释得更完全而已。在别的地方福音书记载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在这里马可把它记载主耶稣的话，把它讲得更完全。什么叫做信？他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为什么能够这样信？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是儿女的食物，我们有权柄拿的，我们身心灵的病痛都可以这样。我再一次讲，不止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病痛你也可以这样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做出他们的样子来。有的时候会遇见考验，我在荣教授的传记里面看见他做见证，我们有时候亲自听他讲，他遇见过这种考验。事实上我第一次听见人家是这样子看待疾病的，是从我的牧师开始的。他提到当他开始明白，他不是从小就明白，可是后来他开始明白我们可以从神得到医治以后，他就学习这些事。可是有一天他发现他有重感冒，那一天天气很冷，下雪也有风，平常没有关系，可是感冒伤风，所以又很严重。然后呢有一对夫妻说要开车载他去聚会，还是从聚会中载他回来，我忘了。他很想拒绝他们，因为他知道那对夫妻那个车子刚好前车窗有一点破，所以风会灌进来。那对夫妻可能并不知道他感冒，也有的人其实知道，他们不太有这种概念，他不太会体贴到别人这些事，或者有这种概念。他可以拒绝他们，可以有别的原因拒绝他们，可是他觉得主没有要他这样。如果他相信 主负责他的身体，他何必怕这些事？对他很不容易，这是一个考验。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很多经验，他只是开始信服这个道理而已。可是后来他顺服主，就这样风吹着一路吹回家。可是后来我忘了那个细节，好像他当天就得到医治，至少没有变得比较严重。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那个之后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年来，二三十年来，我自己有好几次有像这样的经验，我也跟大家讲过。常常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仰望主，主很少要我不做那些我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服侍、探访，探访有时候主会叫我不要去，因为免得传染给别人了。可是我好几次遇见像这样的事，会因此更多的吹风，甚至需要讲更多的话，可能有可能又感冒，有可能会声音变沙哑。可是我如果我没有觉得主拦阻我这样做，我就顺服，我也不跟人家讲我感冒，有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也许你应该学习这个，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医病是这样，比方你很盼望被圣灵充满，你应该常常做出被圣灵充满的样子。我的意思不是你假冒，我不是叫你假冒给别人看，是假冒给自己看。其实那不是假冒，那应该叫真冒。因为我们得到圣灵充满是儿女的食物，对吧？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天国的子民理当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得到圣灵的浇灌是神给我们的儿女的食物。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人。主用应许来讲这一件事，我们都可以得到。应许就是神去伸手，下一步棋换你下，你要伸手去拿，对不对？对吧？神已经伸手，下面是你要做。你不能继续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不，你要做的是伸手去拿。你再怎么求也没有用，因为主已经告诉你这是给你的。我们如果真的需要多多祷告，是为了祷告到我们弄清楚心里面有一个信服，说这是神要给我的，而不是祷告到神终于受感动愿意给我们。你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祷告主要的意义是那样。所以你以为禁食一下把自己弄饿一点神就比较容易垂听，那个意思就跟我们为了要祈祷多一点把右手砍下来一样，希望人家同情我们是残障的，人家会投多一点钱。我们不需要这样。如果你真的需要禁食，只是为了让你心更专一更谦卑，以至于你能够生命预备好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应该做出圣灵充满的样子，那是给我们的应许。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充满什么样子？你如果很羡慕圣灵充满的人，绝对知道圣灵充满什么样子。因为你为什么会羡慕，就是看见别人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就学他们样子。你看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在聚会中会做什么？很喜乐，对不对？他会不会拿着诗本这样？人家在唱他这样，会不会？不会的啦，对吧？我多半的时候很少有例外，任何时候只要在聚会中唱诗歌，总是欢乐的唱，大声的唱，尽情的唱，这是主的命令，不是吗？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可以这样，你很羡慕别人很有安息，有神的安息，活在神的宁静当中，做出那个样子来。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出那个样子来，你旁边一定有像这样的人，否则你怎么样去羡慕这件？你怎么知道要这样？学他们那种气定神闲的样子，遇见事情的时候做出不惧怕的样子，彼此里面有点惧怕，做出那个样子来，做出听见一个消息，做出那种不忧虑，笑一笑，
不走，
赶快紧张起来，现在怎么办？而是做出那个样子来。因为那是儿女的食物，主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耶利米书第一章有一句话，主对他的先知这样讲，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们发现神要使你不怕的前面的条件是什么？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你要先不怕神才使你不怕。哎，你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你要先不怕神才能够使你不怕。你不先下那一步棋，神就等着你下，神不会下下一步棋。就如同如果神下了一步棋说这是应许，你不下下一步棋，不去领受，神也不会下下一步。了解那个意思吗？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旁边一定有像这样的人，学他们，学给自己看，跟上去，竭力的跟上去。我相信那是我们无论追求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法则。我不要你误会，以为我们拼着使命什么都不管，哎，装一个样子就会得医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以能这样，你一定要明白，你要弄清楚神的道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课程，为什么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重复的讲，希望这些话能够进入更深的栽种在你我的里面。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力量能够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像一个儿女一样领受儿女的食物。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也将会明白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有前面的人，他们有这些经验，这个经验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你旁边，我相信你旁边一定会有像这样的人，他们或许在这一方面，或许在那一方面，他们认识这一件事。你要效法他们的样子，试试看，常常做出健康的样子来。你的身体的疾病是这样，心灵的软弱，心灵的疾病，各样的缺欠，你都可以这样。如果你觉得你是贫穷的，有时要做出富足的样子来。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去买名牌，而是像富足的一样很尊贵的样子。
请唱颂赞诗选154首。颂赞诗选154首。一天天，一时一刻，一瞬间。 要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我们好好的来感谢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太好，我们起立来唱。